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于6月22日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共18条，详列网络主播之定义、实名制注册规范、政治舆论取向、监管权责乃至违规罚则等。其中规范第14条详列31项违规行为，让直播主大呼红线收紧到没有犯错空间。网络违规行为上至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煽动民族仇恨等涉及政治、宗教与文化之红线，以及赌博、暴力、毒品等违法行径，下至近年频频发生的网络直播乱象，例如禁播铺张浪费的大胃王吃播、奢侈品炫富等影片，亦不准炒作社会热点和敏感议题，或制造舆论热点。至于屡遭网络宣传滥用的流量数据造假、弹幕骚扰广告、雇用水军刷礼物、引诱未成年人花钱打赏等行为，也被一一禁止。对此，位于福建厦门的带货主播 Rina 认为，规范一次性会整所有红线，让人不敢以身试法。即便不少平台的内规早就比新规来得严格。他说，抖音将在线唱歌、说笑、博取打赏之娱乐主播的时段限缩在4小时内。Rina 告诉美国之音，
在抖音上面，你他会发现你上到4小时之后，他的人数就给你下降，不再放人进来看你。因为有时候主播他是一个晚上可以住12个小时的。
Rina 说，新规还要求主播服饰妆容不得展现性暗示或性挑逗，就连彰显个人特色的刺青、纹身都禁止露出，否则就会被平台的人工智能 AI 监测系统逮到而遭停播处分。他笑称，有时主播穿白色或偏向肉色的衣物，也会遭系统误判为裸露而受罚，相当严苛。另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红经纪人则告诉美国之音，直播主的言论尺度尤其受到严厉把关，例如有关新冠疫情的敏感词，如肺炎、疫苗或疫情等字眼都不能提，否则恐遭流量限制、限时隐匿账号，情节严重者可能直接被封号。他说，最敏感的是政治议题，他服务过的台籍主播就曾因触及无伤大雅的政治议题而遭平台检举。只不过这份新规虽然一次划足所有红线，但直播主往往是出错挨罚才学到教训，监管力道收紧反映出的是直播行业对市场逐年扩大的影响力。据中国质量报引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短视频用户已达9.34亿，同比增长6080万人，占全中国网民总数的 90.5%，而网络直播用户则有7.03亿，较上年增长8652万，占整体网民的 68.2%。 位于台北的前新浪网及微博台湾负责人郑伟博长期涉猎中国影视及网络产业，就他观察，网络直播行业和互联网影视产业一样，都历经过野蛮生长的年代，随着经济规模做大，引来官方介入监管，从博客、微博、微信到抖音都有过类似的经验。郑伟博分析，自2016年中国网络直播元年以来，中国直播平台如花椒、虎牙等在全盛期曾逼近500家，但随着监管趋紧，现已不再百花齐放，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监管力道恐难松绑。郑伟博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习大大就是高度监管，而且就是一旦犯错一定会杀鸡儆猴，所以在他的主政之下，如果又有一个10年，这件事情不会放开。
除违规罚则外，新规也要求主播加强学习专业知识及技能，并规定高专业水平的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及教育等直播内容，主播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质，向平台报备并接受审查。对此，信息时报引述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伟的看法指出，他支持部分领域主播应持证上岗，因为曾有自诩为医师、律师、教育专家的网络主播，在平台讲述的内容不仅不专业，甚至还违反科学常识。除了真人主播要管，深度伪造、虚拟主播等数字新科技也纳入新规的范畴。 信息时报援引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国虚拟人行业市场现况及发展趋势分析预测，此一新兴市场的规模将于2030年达到人民币2700亿元，其中包括虚拟偶像、主播等身份型虚拟人的产值占比将达三分之二。对此，信息时报引述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明的看法指出，将虚拟主播与常规主播纳入同一范围，可避免未来出现法律模糊地带。除了监管范围巨细靡遗，规范的惩罚力度和责任归属也很明确，要求网络视听平台和经纪机构履行法定职责，对违规主播强化示警和约束，尤其是性质严重且屡教不改的网络主播，面临最重处罚将是封禁账号、列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而且不准更换账号或平台重启炉灶。这些惩戒之严厉连日引发网民热议，部分网民说他们联想到因逃税遭重罚人民币 13.41 亿元并全网封杀的中国带货女王薇娅，以及在六四敏感前夕直播有六四象征意涵的坦克蛋糕而遭封杀的直播一哥李佳琦。规范出台后，科技日报称新规既是紧箍咒更是导航仪，给一度野蛮发展的网络直播业划出底线，另有评论称此举为网络营造清朗空间。不过部分分析人士担心官方过紧的监管恐扼杀公民社会的言论空间。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问题专家文昭说，中共收紧网络直播准入门槛的意图之一，在限制民众讨论公共话题及透过自媒体传播攸关公众利益的信息，例如涉及防疫政策或疫苗有效性的医疗讨论，或是法律和地方治理的问责，其中包括近来震撼全国舆论的徐州铁链女或唐山烧烤店暴力袭女等事件中对地方官员处置不力的追究。文昭分析，这些民怨都是中共在二十大召开前的敏感时刻所要极力镇压的。他还说，31条红线负面表列的事项，诸如宣扬封建迷信文化习俗等禁令，定义宽松模糊，缺乏客观标准，实务上恐造成执法困难或任意妄为。另外，监管过严也恐导致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和媒体平台的媚俗化。文昭告诉美国之音，
平台几乎会引导内容创作者美食啊、娱乐呀、啊、等等，都会造成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越来越不触及对大家重要的事情，后果就是更加媚俗，更加走向无底线的商业化。
相较于文昭的忧心，前新浪网负责人郑伟博则相对乐观。他说，十多年的经验显示，中国互联网变化极快，总能找到新出路生存下去。例如，抖音短视频风靡海外即为一例。他说，此次官方收紧监管或不至于对直播业造成难以弥补的冲击。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报道。